当然，上述情况也有例外。是举例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农夫为例，他已经失去知觉，病势岌岌可危，而被送往医院急救。这位在加护病房接受观察的仁兄，第二天恢复清醒之后，拼命扯开胸前的心脏监视器，不断吵着要出院。基于他稀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必须安静地躺着，以免心脏病发作，护士便要他躺回病床休息。农夫高声大叫，挣扎得更厉害，大叫说，真奇怪，我没有一点毛病，心脏就跟钢铁一样硬，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骗我到这里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得回去喂牛。倘若医生前来安慰他仍然效果不彰，那么我们是否该让他树桩返家下田工作，还是应该采取必要的限制行动，迅速让他安静下来，然后继续传达正确的讯息，与他慢慢达成协议。再举另一个例子，某位号杯中物的酒鬼三日未眠，身子虚弱的不堪一击，体温高达摄氏40度，脉搏145下，出现严重的脱水现象。他认为医院是日式杀人营，因此必须不计任何代价尽速逃离医院才能活命。我们该让他奋不顾身冲出医院，疯狂地跑到大街上，在车后躲着，直到精疲力竭，全身痉挛脱水而死呢？还是与他的意愿背道而驰，强制他住院，让他服用大量的利眠宁
（Librium）
安眠药的一种，补足睡眠，终至痊愈呢？上述两个例子均应采行后者的方案。这是因为，尽管这两人均不认为自己有病，也不接受医生对其病况所下的定义，但他们病情严重却是已知的事实。此外，也因为我们都了解，他们罔顾事实的真相，不认为自己有病，本身就是一种病，这不也是恶人的行径吗？我无意暗示我们有必要在日常生活中限制恶人的身体行动，或是剥夺他们的公民自由，但是正如我先前所述，无法定义自己人格失调正是恶人的一大特征。有甚者，不论是邪恶、精神错乱、精神变态、糖尿病、高血压等疾病，均是客观的事实，绝非主观的认定，或是缺乏一套评定的标准。以情感所遭受的痛苦来定义疾病，也有其他方面的弊端。我在《心灵地图》一书中指出，心灵健康领先群伦的佼佼者，往往比一般人接受更多的磨难。睿智、优秀、伟大的领导人物，极可能忍受不为一般人所知的痛苦。反之，不愿承受心灵痛苦，往往是心灵疾病的根源。彻底体会焦虑、忧郁、疑惑、失望情绪的人，要比自以为是、骄矜自满、自鸣得意的人健康得多。事实上，否认痛苦比承认痛苦更适合作为疾病的定义。恶人拒绝承受本身有罪的痛苦，也就是拒绝承受自身有罪、不足、不完美等痛苦的认知。于是，经由投射作用及找人顶罪的方式，将痛苦转嫁给别人。这些人本身也许不会受苦，但周遭的人却因而受害。一恶人替受其宰制的人塑造一小型的病态社会。事实上，你我不仅以单一的个体存在于世，我们也是一较大有机体社会内不可或缺的一份子。虽然我们主张以受苦受害作为疾病的定义，但是以个体为出发点来思考疾病，不但没有必要，也是不智之举。我们可以说，先前所述的恶父母本身未受苦或受害，但是他们的家人却遭殃，而出现了沮丧、忧郁、自杀、成绩下滑、偷窃等家庭失调的病症，这些都应归咎于父母的领导。我们该不该全然不考虑某个人是否带给周遭同伴多大的劫难与伤害，而仅凭他未受苦就断言他就是健康的人？最后一点，谁能指出恶人受了什么痛苦？恶人绝不会显露痛入愁肠的样子，因为他们绝不承认本身的缺点与不完美。自恋的心态必然使他们摆出一副唯我独尊、呼风唤雨的架势，但人尽皆知，他们并非真的高高在上。不论这些父母将自己的心态描述得多么恰如其分，你我心知肚明，他们所扮演的父母角色其实并不称职。表面的称职不过只是虚伪的表象罢了。自恋使他们目空一切，颐指气使，强迫自己伪装出一副健康及完美的形象。提起持续维持虚伪假象所需的精神能量， 我们不禁会与恶人的特征互作联想。恶人将能量导人邪恶且具杀伤力的关系内，其程度绝不亚于最健康的人灌注于爱的行为。这是为什么？他们受了哪一股魔力所驱策？基本上是出于恐惧。他们害怕虚伪的假面具被拆穿，在外界与自我面前无所遁形。他们面对自身之恶时，从不曾停止恐惧。一一恐惧正是所有痛苦情绪之最。恶人日常的形式应对再怎么力图镇定，仍然时时刻刻处于恐惧之中。恐惧不仅令人丧胆，也是一种慢性侵入的苦难。它与身体的组织结构交织纠缠，虽在身体内四处流窜，但却浑然不觉而无孔不入的自恋，才会阻止他们正视现状。即使我们对于恶人可能过着行尸走肉般的晚年生活，或是对于他们死后的心灵状态无法产生悲悯之心，也必然会对他们渐渐活得焦虑不安，深感同情。